我想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今天是旌旗教会26周年哈。请你跟旁边说旌旗教会生日快乐。今天是1995年1月1号我们开始旌旗教会，现在是2021年的第一个礼拜天1月3号哈。所以这样一共我们经过了26年哈。所以我们为过去这26年献上感恩，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好吗？哈利路亚。那今天也是台南旌旗教会10周年，记得我们也恭喜台南旌旗教会哈，感谢赞美耶稣哈，哈利路亚。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我们的标题上面是破茧而出哈，走出过去破茧而出，我觉得蛮适合现在这个处境哈。2020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哈，那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任何一个产业，每一个领域，2020年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哈。但是我想今天也要用这段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哈，走出过去，我们破茧而出。也许过去有一段时间确实是不容易哈，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茧就是一个毛毛虫在地上，它本来是一只毛毛虫。OK，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见哈，本来一只虫，后来它弄成一个蛹，后来把自己用茧包起来哈。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哈。一只毛毛虫它本来在地上爬行。可是到了一个时候，到了时候他的生命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会把用茧把自己包起来哈，然后可能挂在树枝上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破茧而出，变成一只蝴蝶或变成一只蛾。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大自然的一种处境跟现象。我想今天用这个图像来跟大家分享，茧对毛毛虫来讲也许是一个困难，也许是一个不方便，也许失去自由，也许有很多的限制让它不能够再自由的爬行。本来它可以在地上或者在树枝上面，它可以任意的爬行，它有它完全的自由去做去做它想做的事，或去到它想去的地方。但是当它被茧整个包起来的时候，它失去自由，它受到限制。我觉得茧在我们生命当中也预表一种限制，或者一种失去自由，或者跟我们过去习惯的方式已经不在了。我们很怀念过去的某一种生命状态，或者某一种我们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好像生命来到一种处境，我们被重重的困难所限制住，限制的好像我们很难突破，我们很难再继续过以前那样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的处境很深刻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好像这种茧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是会有遭遇到的时候。那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我想用毛毛虫这个图像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都知道一只蝴蝶当它破茧而出之后，它就变成蝴蝶，蝴蝶就可以飞在花上面，它可以飞在草丛花丛上面翱翔哈。我想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本来毛毛虫它活在二维的世界，所谓二维就是平面而已哈。可是当它经过茧的过程之后，它进入三维的世界，也就是它除了平面之外，它有个高度，它可以从一个另外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本来它以为这个世界是平的，因为它只能在平面当中爬行，或者在一根树枝上面一条线上爬行，但他现在发现他不再是在二维，甚至不是一维，他是在三维的空间当中可以自由的翱翔。可是这个要归功于有这个茧的过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2021年好不好，让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走出过去，也许也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当中有茧的经验，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各样子的状态，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试炼熬炼，我们真的失去以前的自由，或失去以前所熟悉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好不好，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正被神升维当中。所谓升维，就是我们从二维变成三维，从一维变成二维，我们可以有更高的眼光，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存在。 我在生病这段时间，我儿子有一天跟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一部小说，听说很科幻小说，叫做《三体》，也许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他是在讲到在宇宙整个宇宙当中，好像黑森林法则，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文明出现的时候，他们都需要赶快发现整个宇宙还有没有其他的文明存在。如果有其他的文明存在，他们就必须要立刻先消灭那个文明，因为那个文明搞不好科技比他厉害，所以他没有办法信任一个科技比自己厉害的文明存在，因为对自己的生存是一种威胁。所以只要发现有另外一种文明存在，他们就用他们最强的科技去歼灭那个文明，不管他是善意还是恶意，但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不能假设对方是善意的，他要先假设对方是恶意的，所以他要用他最强的科技去歼灭对方的文明。啊，这是这个三体科幻小说的一个背景。那他这个他们称这个叫黑森林法则，就好像森林当中漆黑无比，可是有一些猎人都在森林里面在狩猎，那大家都要知道森里面有野兽也有其他的猎人，那你只要看到有其他的猎人，你依着先把对方枪决掉，或把野兽打掉，不然你可能会被野兽杀死，或者你会被其他的猎人打到，所以他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他先要解除这个威胁。好，那这个三体这部科幻小说，他在描述这个整个宇宙好像黑森林，只要有一个文明存在，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另外一个文明的存在，所以他想办法先消灭另外那个文明，免得那个文明科技比他厉害，他会被他消灭。那他在这个科幻小说里面，他有一个文明很厉害，他怎么消灭别人的文明你知道吗？他消灭别人文明的方法就是把对方降维。请你跟我说降维。什么叫降维？例如他看到哇，那张例如说地球是一种文明，所以他们派出他们最强的战舰来，他们怎么样来攻击另外一个文明？他们把那个文明降维，本来地球是在三维，我们是长宽高，我们是有立体的，他不是用什么炮，不是用什么电子枪，他直接把你弄成平面，整个地球变成平面，你整个就消失了，你就输了哈。所以他有一种科技可以把你降维，他可以把这个人变成一个平面，变成一张纸啊，那这样子你就被他消灭了哈。所以降维是他的一种科技，他可以把你降维，所以这是一种很强的科技哦。我灵里面觉得哈，当我知道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撒旦最厉害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把我们生命降维啊。但是圣灵要做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生命升维，要把我们从二维变成三维，要把我们从只有人的眼光，要让我们拥有神的眼光。你要知道，我们永远活在平行宇宙当中，在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宇宙里面，请你相信我，神的国度仍然在这个地方，阿们吗？啊，神有他的国度，神有他的眼光，神有他的角度。所以在以赛亚书说，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道路啊，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任何事物，我们有我们的眼光，有我们的角度，可是神有他的眼光，神有他的角度。可是你要怎么样升维？你要透过也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允许给我们生命中的试炼跟熬炼，好像一个茧一样把我们生命整个困住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或者你也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拥有你的眼光，让我的生命可以升维，拉高到你的高度来看我这个茧。一只毛毛虫经过茧的过程是大自然的法则，为了要让它从二维升成三维，他的生命变成三维的生命，这是一种升维的一种过程。我要跟大家鼓励，就是说2020年也许对很多人来讲，你有一个茧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好不好，让我们2021年走出过去，破茧而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升维。我前一两个礼拜去台东，有一对夫妻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天看到一个文章，他感触很深。他说有一个家庭，他们租了一个房子，但是他们准备要买一个房子，他们后来管花了一笔钱买了一个房子，那他们预备了900万，将近1000万，准备要装潢他那新买的那个房子，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他把那个900万跟1000万的那笔要装潢他自己买的那个房子，他好像很想赶快就住在那个设计师给他秀出来的那种美好装潢的那种客厅啊、厨房啊、卧室啊那样子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就把那900万、1000万准备要装潢他自己买的房子，他就拿来装潢在他现在租的房子上面啊。然后这个这对夫妻跟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很 ridiculous， 怎么会有这种人？你应该把你预备要装潢的钱装潢在你自己买的房子，你觉得你同不同意呢？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这对夫妻却把他预备要装潢的钱装潢在他租的房子上面啊。然后这对夫妻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小故事很提醒他，提醒他什么？其实神都为我们预备天家，请你跟我说，神为你我预备天家。但是我们也用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精力跟时间跟力气还有资源，我们投资在装潢我们世界上的家，我们尽量在这个世界上让自己活得舒服，活得快乐，享受我们的今生今世。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投资在今生，可是我们忘了把我们的钱、我们的资源投资在我们天上永恒的家。他在告诉我他的感觉，他觉得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这件事情。我跟他说，我会用你的故事，有一天在我的讲道的时候我会讲这件事情，我今天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今天要提醒所有的人，现在我的处境，如果从医学上来说，我的时间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脑瘤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处境里面，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关系，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跟我孩子们的关系，我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觉得在这种处境里面，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有这么棒的老婆，我有这么棒的孩子，我有这么棒的教会的同工跟弟兄姐妹们，很多人为我祷告，真的爱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是你这一生当中最需要投资的。阿们吗？那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做什么呢？我们投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 大部分在经营什么呢？我今天要在这里顺便跟大家鼓励一下，如果你生命当中遇到一些的茧，遇到一些的痛苦，遇到一些的捆锁，遇到一些失去自由，好不好？让我们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相信这是神在提升我们的维度，要把我们的眼光拉高到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些的优先秩序需要重新排列组合？我们有一些的时间跟力气跟金钱，应该把它用在一个更重要、更有价值、更具有永恒性的事情当中，而不是我们现在汲汲营营在追求、汲汲营营想要立刻享受的一些事物的当中。如果这样子，我们才是一个有智慧聪明的人，不然我们会像那个人，他们虽然自己买了房子，却把一大笔装潢新房子的钱拿去装潢他自己租的房子，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可能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人，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天家里面。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那么有一天你在永恒里面，你将住在上帝给你的永恒的豪宅。阿们吗？我相信这是求神让我们的眼光可以提升到上帝的眼光，有不一样的看法跟角度。如果可以这样子，我相信这个不舒服、这个茧、这个困难、这个不方便，将造成我们生命永恒的祝福。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这样子的分享，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去重新检视看待我现在的这个茧、现在的这个艰难，到底上帝有什么功课要教导我？上帝要我的眼光如何被上帝提升？我的时间运用是正确的吗？我的金钱运用是正确的吗？我正在投资很重要、很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吗？还是我只是眼光短浅的，想要过得舒服一点，想要让自己今生今世的生活快乐一点而已，以至于我失去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物？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抓到这个重点，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茧 就非常值得，让我们可以深为，让我们的眼光可以拉高到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生今世许多的事情。也许你要问说，好，那修哥，你生这场病，你的眼光有从二维升到三维吗？答案是有，哈哈。我在这一次的祷告会，化缘祷告会里面，我有讲一件事情。我觉得神的眼光让我升到一个眼光，简单来说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找一种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神的良善、公义、圣洁、慈爱，他是医治的神，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他是充满恩典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是那么的爱你爱我的本质毫无怀疑。这是我觉得神让我看到的一个眼光。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做那种人，帮助我，让我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让我不要怀疑你是公平、公义、正直、良善、充满恩典、充满慈爱的神。也许我主观的感觉不一定感觉得到，可是我相信你是这样子一位神。我觉得有一天半夜，神把这个眼光给我，让我的眼光拉高到他的眼光里面，神让我看到这件事情。我觉得神跟我说，人类并没有被邀请来对神的本质做出批判，好像我们感觉痛苦，我们就觉得神你很不公平，我感觉到神你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觉得神你并没有信实可靠。我们很容易对神的本质做出价值，做出一个判断。可是神跟我说，人并没有被神并没有被邀请来对神的本质做出判断，做出一个评断。我们被神邀请来对神相信，神是他口中所宣认的那一位神，他是充满慈爱、充满恩典、充满怜悯、信实可靠的一位神。如果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对神有这样子全然的信任，毫无不怀疑、毫无动摇，神让我看到一个图像，就是撒旦的权势就崩溃瓦解，神的名就得着极大的荣耀，神就借着你得着极大的荣耀。我常常觉得我们活着的意义，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名。阿们吗？神已经非常荣耀了，神不需要你我增加他的荣耀，他已经完满的荣耀了。可是神既然允许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他，又当我们不管遭遇什么样的茧，遭遇什么样的困难跟处境，我们对神的慈爱、良善、公义、圣洁、信实可靠，他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他的本质绝不怀疑。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信徒，神就得着极大的荣耀了，而且神会做超自然的工作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向神宣告这样子对他的相信，我也等候神做他超自然的医治在我的生命中。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等候神彰显他的荣耀。哈利路亚。好，我再讲下去，我会把整堂讲完哈。我把一点时间先交给我可爱的老婆金美来分享。
我觉得修哥，我想这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我觉得就像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突破的季节。我相信旌旗教会26周年也是走出过去，然后要破茧而出。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也会经历这个跟一个突破。就是我们也一样可以走出过去，破茧而出。今天在车上突然有一句话进到我里面，说今年旌旗教会的 DNA 要转化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突破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我相信修哥所经历，他在经历的，我有经历我自己生命的部分。那今天的主题讲到破茧而出，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茧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在灵里我感受到说，也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里面，都像那个毛毛虫吐那个丝，还是那个蚕吐那个丝，可能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有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限制。那在我的灵里我感觉，有些人可能你很长的时间活在一些对过去的懊悔，那些懊悔的事情常常在你要往前一步的时候就拉住你，没有办法再往前。然后我在灵里也感受到，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断的自我拒绝， 你不能够接纳自己，有时候你不是那么喜欢自己，那也是一点一滴从你小的时候到长大，可能被拒绝，被拒绝，那个伤害在你的里面，然后呢，好像吐那个丝，一个一个把自己限制住。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跟你说，你可以的，你很棒，你做得到。你说，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我们会这样子来，慢慢的，那些限制是在我们生命的成长旅程，可能慢慢的一点一滴，那些丝慢慢的成为一个茧，把我们深深的困住。在我灵里，我感觉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恐惧贫穷，对于财务的不安全感，可能从小你的生活处境，还是你经历过的生命经历，这一些可能都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有钱，我才会有安全。所以你汲汲营营，即使刚修哥说的那个故事，他说，对，我的钱应该去装潢永恒的天家，我应该在地上投资我将来在永恒里面的生命，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真的是从永恒比起来是自暂自清，是这么的短暂，但是到底我们把时间投资在哪里？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恐惧，我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一些很重要时刻的时候，我现在应该跟我的孩子多花一点时间，应该跟我的配偶多花一点时间，应该跟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属灵家人花一点时间，还是跟神他自己，我需要跟他有多一点时间来亲近他，来花时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宁愿花时间在别的地方，好像那个人把钱投资在他租的房子里面，而没有投资在那个真正他永恒要住的家里面。我想很多时候这一些选择，为什么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做出来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我们有些人有恐惧，有各样的恐惧，有一些自我的拒绝，很多时候你应该突破的时候，可是你跨不出去，好像就是有个力量拉住你，就继续待在你的安全领域。我觉得改变是需要挣扎的，挣扎是痛苦的，是不舒服的，是不喜欢的。人的肉体基本会倾向逃离你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就像那个故事说的，那个小孩捡到一个茧，他很想看看毛毛虫怎么变成蝴蝶，但是呢，他等看到那个毛毛虫在里面挣扎的时候，他忍不住就要帮他剪开，因为怎么这么久，怎么这么辛苦？我在灵里也感觉，我们当中很多人在你生命的议题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我相信圣灵现在正在这里告诉你，到底你生命的那个茧是怎么来的？到底有哪一些？也许是懊悔，也许是羞愧，也许是自我拒绝，也许是有许多的惧怕，也许有许多其他的问题，那一些问题深深的困扰着你很久，你不是不知道，你也不是不想要改变，但是每一次你努力一段时间，挣扎一段时间，实在太辛苦了，你就想要放弃。可能这个不断的重复之后，对你来讲，你就觉得 OK，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开始活在修哥讲的那个恶鬼里面，我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从神的眼光去看到他创造你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丽，多么的美好，而且他给你很多能力跟恩赐，有一天是要释放出来的。这个小孩把这个蛹剪开的时候，这只毛毛虫身体非常的臃肿肥大，然后翅膀非常的干瘪，然后只能在地上爬行，永远活在恶尾，他没有办法有美丽的翅膀可以飞起来，而且可以自由的翱翔。我们都渴望要自由，圣经也跟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今天这个经文一直在我的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荆棘教会，我们都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是不舒服的，成长跟改变有很多挣扎，像我要做到这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突破。其实修哥已经很多年前跟我说，你站起来，你来讲道。我做错了一个祷告，我跟神说，那你逼我吧， 我们不要做这种祷告，这种方式好像不太好，我觉得蛮懊悔的，我觉得早一点顺服他这件事。所以我的话可能是胆怯，从小我是很胆小的，我很害怕被注意，我不喜欢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不喜欢在公众的目光当中，我喜欢在角落，我喜欢默默的支持他，帮助他。可是我要因为他勇敢，我要因为他站出来，我跟他说，我看你无可取代，就是坐在这讲话，然后把你生命的信息，就像一粒麦子死了压碎的时候，然后释放出来的神的亮光跟启示是很 powerful， 大有能力的。其实修哥生病之前，他跟我说，我每天都在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要从你的视野，从你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事情。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他的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每一天都有新的看见我就想到 Tim Keller 那一天他给我看的文章，他癌症，然后他说，我最不想要回去的就是生病前我的属灵光景，这是最不想要回去的。我蛮阿门这句话，因为我曾经身体也不好过，所以我最不想要回去的也是生病前我的属灵光景。我相信修哥他那一天也跟我说是这样，没有错，每一天神向他说话，每一天有新的启示。那我深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许当你在这里聚会，当你在敬拜，当你在听这一些信息的时候，圣灵也在跟你说，你那个茧到底是什么？你那个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习惯要逃避，就是说，哦，我不要看它，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好笑的连续剧啊，看一下三 C， 我逃避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不想要太清楚、太诚实的看自己，因为我害怕去看到那个真实是什么。但是所有的改变是 OK， 我看清楚那个真实，我承认，我也看到那个茧，有人是永远要做一个受害者，永远都是有借口，永远都是别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爸爸妈妈的问题、配偶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同事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很多时候生命的突破需要从看清楚，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用他的宝血洗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我现在的景况是什么。这个景况可能是从过去到现在慢慢成型的，可是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要再次从不同的眼光说，神你到底怎么看我？今天你回去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到底是怎么看我的？你怎么定义我的？然后你说，主，我一直挣扎，我愿意挣扎，但是我很容易放弃，但是帮助我能够坚持到底，可以得救。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所以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救恩。我现在这是最重要的，亿万生命更新已来了，我蛮鼓励每一位把握机会。也许你以前参加过，可是又一段年日之后，每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圣经感受不一样，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再一次去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对于同样的信息会有全新的感受跟看法。然后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神可以做得更深更深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些我们生命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在一个集体的恩膏里面会有一个完全的突破。那我相信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真的蛮鼓励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祷告，还是你旁边有这样的亲朋好友家人，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了生命要突破那个茧的时候。因为神不要让我们活在二维，在地上爬行，身体很臃肿，神要我们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有一些生命美好的性情品格会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真的会长出来。圣灵的九个果子，你想想看容易吗？光忍耐这个果子，最近我跟修哥深刻的学习怎么忍耐。他以前是一个行动敏捷，然后什么都在帮我的人，他现在什么都要别人帮他，是多么不容易。我们常常彼此勉励说，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忍耐这个果子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的脾气需要改变，我们的个性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但是你要突破它也不是一天，我们需要给神时间，我们需要有信心坚持，而且全心的相信神的救恩能够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相信神他今天要来帮助整个教会，也要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来问神说，神你怎么看我的，那到底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现在有这样多的限制，好像一个茧把我限制在里面，可是我要挣脱它，因为这个救恩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你的里面。跟你旁边说，神就住在里面，是有死里复活的大能。
神住在里面有
死里复活的大能，因为神的能力是大的。我曾经在灵里看到一个图像说，你把一颗种子，如果你有一个容器把种子种在里面，那个土里面，它长大了可能会把那个瓶子撑破，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我相信救恩就是这样，当神的救恩进到每一个人里面，它是非常有能力，而且它像一个小种，那小的小种子很像芥菜种，最小可是要长出最大的树来，它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用信心，用敬拜，不断的来亲近神。我相信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的时候，那个旧的我就要脱落，那旧的残垒要脱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成熟起来，然后我们会领受到感受到一个全新的自由。就像那只蝴蝶翅膀长出来翱翔飞翔，它看到的视野，看到的世界是全然不一样的，也会从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
好，我想第一个就是刚刚金梅姐讲到1万，我真的要认真的鼓励在现场或者在线上或者在所有的分享点的家人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1万，或者你很久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参加过1万，我真的很鼓励你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波的1万。1万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它没有门槛的，所以也许你有家人，你有同事，你有好朋友，如果他不反对的话，他愿意的话，你希望他能够经历一个突破吗？如果你可以鼓励他报名参加1万哈，1万那个一叫做 encounter 的意思，就是与神相遇哈，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也给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与神相遇，与宇宙当中最伟大的这位全能的神相遇，这样子一定会带给他生命重大的突破哈。我有一个圣经节，今天我要补充给大家耶利米书那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下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如果你被茧困住，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都失去了，失去了你的婚姻，失去了你的健康，失去了你的财务，失去了你美好的关系，失去了你所熟悉习惯享受的生活方式，也许一个茧真的把你整个困住。那么这样子的人，我今天给你这出圣经节，我相信这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我再来把它读一次好吗？我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我真的鼓励每一个人把这个应许当作一个祷告放在你的心里面，特别在2021年，也许2020年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有一个茧把你困住，但是我相信这个茧，神的意思不是要降灾祸在你身上，神是要让赐给你平安的，要叫你的人生的未来是有指望，所以在永恒里面，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这个茧，你会充满感恩。这就是升维的眼光，上帝告诉我们，他的眼光就是任何的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基督里面，他不是从神不是要降灾祸在你我身上，神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幕后有指望的。所以我非常相信也确定这是神的心意，今天要给每一位在基督里面的家人朋友，不论在现场在线上在所有的分享点，如果你也正经历一个不容易的茧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宣告这一出圣经节是今天神要给你的话，我求神鼓励你抓住这段话跟神祷告，我相信神要让你破茧而出，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进入一个升维的状态，有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的人生所有的事物跟关系。我相信从今天开始到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也许从医学上来讲我会比较快，可是我看我儿子做一个比手势说不一定哦，不要以为我先走哦。 OK 啊，嗯，我今天鼓励每一个人要珍惜现在神给你的生命啊，妈妈，好好的投资在永恒的天家，不用花太多精力对不对，装潢地上的家够了啦，可以了啦，装潢添加是比较重要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夫人，我奉你们祝福每位亲爱的来宾朋友弟兄姐妹，我特别要在这里发出一个邀请，不论在现场或线上，就我们当中有人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真的很渴望基督在你的生命成为一股复活的力量，这个力量让你可以破茧而出，让这个力量在里面不是是赐平安的，不是带来灾祸的，因为神在你里面要带你突破这个茧，要赐给你幕后有美好跟荣耀的指望。如果你希望这样子的应许，上帝一个强大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也成为你的祝福的话，好不好？我邀请你跟我做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祷告，因为这是在基督里面最强大的应许。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把我的茧交在你的手中，
我把我的茧交在你的手中。
我宣告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宣告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我的幕后有荣耀的盼望，
要叫我的幕后有荣耀的盼望。
我愿意信靠你，
我愿意信靠你。
我要抓住这出圣经节的应许，
我要抓住这出圣经节的应许。
求你成就在我的生命中，
求你成就在我的生命中。
我这样子祷告，
我这样子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宣告今天耶利米这段圣经节要成就在你的2020的生命当中，我奉主名祝福你。我特别有一种感动在我里面哦，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婚姻可能遭遇到很大的危机，甚至有人离婚了，但是我今天跟你说，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要让你幕后有指望。如果你愿意起来重新审视跟经营你跟家人的关系，甚至重新排列组合你的优先次序，有些人可能太看重钱，或者太看重一些物质，好不好？放手，愿意更看重关系，更看重永恒的爱。如果愿意这样子来改变的时候，你会破茧而出。我觉得神说，我要让你后面有荣耀的盼望。你觉得以前美好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我要跟你说，不，神的想法不是这样，神要把更荣耀的日子赐给你。所以我要鼓励你，好，当你愿意起来面对你的茧，像刚刚季美姐所说的，神的大能在你身上，神有办法来恢复一切你所失去的，神会让你破茧而出。另外有一些人可能你跟我一样，你经历到生命的病痛，也许你跟我一样失去很多的自由，像我现在真的左手左脚很不灵光，我很容易打翻东西，然后我现在觉得左边测不准，右边测得准，拿东西很准，我左边就很困难，我都觉得左手左脚那种不听我的话了哈。我现在终于可以了解那种无障碍空间是多么重要的哈。近期教会的无障碍空间还需要再提升哈。所以我要很谢谢所有在这方面有困难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辛苦大家了。但是我真的宣告，我求神把超然的医治释放在近期教会当中，阿们吗？不只在我身上，也在你，在每一位 身体受疾病捆锁的人的身上，我宣告神的意念一样，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人幕后有指望。想想看，神要你做什么，勇敢的去做。我觉得，我告诉大家，上帝的另外一个三维的眼光，在我现在这一次生病里面的体会，就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把恐惧放在你生命当中。其实撒旦已经没有力量了，可他最厉害就是让你充满恐惧。恐惧会让一个人瘫痪掉，你如果恐惧，你就不敢为真理冒险，你就不敢为神冒险。我觉得神要我们不要怕，勇敢的去回应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就必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吗？我知道撒旦最不想让我做的就是上台讲道，我就是偏偏给他讲。你知道当我得到这种脑瘤，我的医生很爱我，也是我们教会很棒的弟兄，跟我说通常这种病他的唯一的解决，通常他们的结局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你知道吗？反正你知道时间有限的，想做什么就去做，去玩去玩，就一路玩到挂。我就说不，我要一路讲到挂。阿妈妈，但是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怎么那么久了还没挂，怎么还在讲啊？阿妈妈，所以我告诉你，撒旦想要阻止你做什么，恐吓你，叫你不要去做什么，恐吓你这样子没有钱，什么十一奉献你会没有钱啊，什么每个礼拜去教会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啊？孩子们要考试的不要去教会啊，都在家读书啊。我告诉你不要怕，你要让孩子，让你的生命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阿们吗？你会看见你的生命的突破跟祝福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被撒旦恐吓，我们逆反其道而行，回应神的呼召。你知道那一天当大卫去看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们跟以色列的战士都躲在壕沟里面，在那地方咬咬串，为什么？因为哥利亚在外面叫阵嘛，但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他对阵，只有大卫小孩子不怕死，他说没有人出去我去，他就冲出去了，那他就击杀哥利亚。我今天也给这个图像给你，你知道撒旦不要你做什么，你知道那恶者拦阻你做什么，你就勇敢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阿们吗？你就会看见你自己的生命破茧而出，神的大能，神复活的大能，因为在你生命当中，我求神医治你的身体，我求神医治你的关系，求神医治你的财务，求神祝福你2021年经历神复活荣耀的一年，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这样宣告。
我来做一个祷告。